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9月2号到9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纽约中领馆前十几年如一日，民众钦佩。纽约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纽约总领馆前讲真相，抗议中共迫害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无论是刮风下雨、烈日当空，还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这里向过往的行人、前来领馆办事的中国人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邪恶，让人们了解真相。在疫情的高峰期，法轮功学员也照样坚守，赢得了民众的钦佩和赞许。在中领馆前讲真相7年时间的法轮功学员黄燕表示，游客看到舒缓的练功动作，听到美妙的练功音乐后，很多人会停下脚步认真地观看，觉得非常神奇和美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站在中领馆前告诉他们，就是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
斯洛伐克学员传播真相，民众签名反迫害。2020年8月29号是斯洛伐克的节假日，法轮功学员来到科马尔诺市中心克拉普库将军广场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1年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签名制止迫害。科马尔诺是斯洛伐克西南部与匈牙利交界的一个边境城市，最早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历史古城。科马尔诺有60%的人口是匈牙利人，说匈牙利语。当地民众对法轮功星期日的活动很感兴趣，积极签名支持反迫害。
波兰华沙文化节，民众赞颂法轮大法。每年8月底最后一个周末都是波兰华沙多元文化节的开幕时间。2020年8月30号，第12届华沙多元文化节再次的在华沙古城步行街上如期举行。波兰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12年参加活动，他们在步行街上摆放展板、散发传单、介绍法轮功功法，以及向过往路人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受到了现场民众广泛的关注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还为文化节带来具有传统中华特色的舞龙节目，成为文化节当中最受瞩目的项目。受中共病毒的影响，参加活动的团体与街上的行人较往年相较少了许多，但是在法轮功的展台前却像往年一样时常挤满人群。很多人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罪行的刑事举报书上面签名，也在呼吁波兰总统、议长、议员、各级政府在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签簿上面签名。大家要表达的只有一个声音，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也有很多人已经不仅仅限于了解法轮功真相，更是希望上网去下载法轮功的功法，学练法轮功。越来越多的人索取介绍法轮功功法的传单。
艺术馆馆长感激通过美展了解到法轮功。2020年8月4日至31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卑诗省基洛纳市市中心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虽然由于疫情的影响，美展举办地福伦艺术中心人流量比以前减少，但是观众的反响却更加热烈。作品呈现出的精神内涵和回归传统创作技法，深深吸引着参观者们。当地几家大媒体帮助发布了广告，美展举办地福伦艺术中心也向自己的客户群发送了美展信息，并把美展的海报、介绍、照片和视频广告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吸引了许多热爱艺术的人前来观看。 也有一些民众因为市中心的其他场所大多关闭而来这里散心。艺术馆的馆长普里亚巴丹说，梅展水平很高，非常发人深思，这些故事非常感人，我很感激通过梅展了解到法轮功。
美国休斯顿学员街边展示横幅传递真相。在中共病毒疫情特殊期间，美国休斯顿部分法轮功学员从2020年5月份开始，在星期六中午街边展示横幅，将真相信息展示给来往的驾驶员。此活动在休斯顿警察署获准，并且给予支持。休斯顿所属美国南部，八月份有时中午气温高达华氏106度，能够在高温下又有平静的场景引人注目，有些驾驶员竖大拇指，有些驾驶员按汽车喇叭以示支持。有一位男士开车路过学员的横幅前，对学员说，你们真棒。一位中年华人男士一边拍照横幅一边说，你们规模很大，真了不起。
到底缺了什么德？作者大陆文心。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一声声揪心哀嚎，让人想象到主人家遭到的巨大不幸。知道底细的人私下却说，脚磨成泡自己走的，还不是恶事做多了。这个怨天嚎哭的女人是内蒙古赤峰市杨春月的妻子。杨春月是市610头子，这几年杨家厄运连连，儿子车祸丧命，杨春月又死于癌症，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几年时间崩盘了。杨春月的妻子是否知道丈夫到底做了什么孽？古人说，家有贤妻，丈夫不做恶事，所谓妻贤夫祸少。杨春月迫害法轮功，到处非法抓捕大法弟子，他妻子不会一点不知道。如果他能够苦口婆心劝丈夫别做坏事，就不会有这个结局。只是杨春月春风得意时大把捞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的妻子也是见钱眼开，也想不到亏欠丈夫了，自以为风光无限，恶报临头时傻了。人们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值得深思。人应该看得长远点，聪明人高瞻远瞩，愚笨人只看眼前，善恶到头终有报，这是千古不变的天理。行善之后是福报，作恶尽头遭祸殃。有的警察看着蹦惊蹦惊的，其实净干傻子事，傻子还能分辨出好坏人，这些人好坏不分，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也抓，没完没了的抓，不仅抓还给凑材料，把一个个好人送进去，好像很威风，岂不知都是给自己下地狱加码。就像杨春月之流，或是临头时傻眼了，可是晚了。2005年8月1号，阜新市细河区公安分局伙同四河派出所绑架了15名法轮功学员，时任派出所所长孟庆岩由此立功，在之后的一次会议上疯狂叫嚣要与法轮功斗争到底，当晚突发心肌梗塞猝死。2014年7月15号，华东镇派出所出警4人绑架了挂真相条幅的法轮功学员尹迎春。他们去尹迎春家非法抄家时，一个小纸片都不放过，甚至连供奉佛像前的香炉装饰花都拿去做所谓的证据，实施构陷。为此华东镇派出所集体立了3等功，随后所长就遭报做心脏支架了，还心虚地下令不许将遭报的事传出去。阜新市蜘蛛山乡派出所所长刘万全曾为了逼迫本乡的法轮功学员黄小杰放弃修炼，不仅毒打黄小杰，还毒打曾帮助过他的母亲、姐夫、表弟，并逼交罚款。更有甚者，在一次绑架黄小杰的过程中，因黄小杰不配合迫害， 而支持手下开枪把黄小杰左小腿打穿，后陷害黄小杰坐了8年冤狱。2年后刘万全被人举报，被判刑12年，又从监狱中传出消息得了癌症。有的警察不幸恶报，说警察一死人，法轮功人就说是恶报，其他的人就不死吗？可是你是否仔细观察过，凡是打压大法弟子的警察，不管是当官的还是普通警察，作恶没多长时间准出事，小恶小报应，大恶大报应，灵验得很，这你咋解释？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听一面之词，怎么能正确判断是非？翻墙看看外面世界，学点历史知识，你就会清楚地认识中共的本质，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时下邪党又搞什么清零行动，有的警察开始对法轮功学员骚扰，在无知的作恶，请认真地听一听大法学员的真诚相劝吧。莫说善恶无所报，古往今来放过谁？不说地狱惩罚，人间的法律也不会放过你。公务员法和公检法部门办案终身负责制等，早已为违法违纪者量身打造好现成的法律，早摆在那儿了。工作不是你作恶的借口，人生不过几十年，要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不要怀着侥幸心理再迫害大法弟子了。记得地狱里有副对联，伤天害理任你做，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你可来了。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全球围剿恶党拉开大幕，请君留意一下时局，别稀里糊涂造恶报了还不知咋回事。
藏字石是我讲真相的一把钥匙，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带着小孙子，孙子太小，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量大面积的楼上楼下的发放真相资料。我主要是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藏字石是我面对面讲真相的一把钥匙。为了方便讲真相，我就请资料点的同修从明慧网给我下载藏字石的照片。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门票50元票价，大红戳扣着，还告诉人上网在哪儿搜索。背面文字告诉人们，这是上苍向世人发出的天灭中共的警报。言简意赅地列举了中共的罪证，劝世人尽快退出恶党团队保命。另一张一面是从明慧网下载的诗，主佛慈悲下凡间。诸佛慈悲下凡间，不为名利权和钱，只因人类有劫难来到凡间传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理，识得真理度劫难，度劫难并不难，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救命九字记心间，退出党团少先队，抹掉兽印废誓言，三退其实也不难，真心一念我退，真名化名任您选，上网张贴很简单，工作生活无风险，莫管天灾瘟疫何时现，定能平安度劫难，您的善念神在看，生死就在一念间，神佛保您度劫难，自毁生命无人怜，光明就在您眼前，主佛就在您身边，看似平常一传单，您已等待千万年。另一面是护身符，把它们裁剪好装在4号小蜜蜂袋里，随时带在身边，包里长期装着，即使不出远门兜里也装着，不显眼，不忌讳跟前有多少人，只要讲真相就送给一张，人都想平安，也都有好奇心，都乐意要，见不到人时也发放，如路边停放的自行车车筐、电动车，门口的对联边一插，能放的地方都放一张，这些年不知送了发了多少张。 简单举几个例子，给门卫讲真相。傍晚，领着小孙子出去转悠，新来的门卫很喜欢小孩，拉着小孩逗孩子玩。一问他是吉林来的，60岁了，就一个儿子，不随儿子来咋办？家里房屋都处理了，到这儿谁也不认识，在家又窝不住，就来看大门。原来当过兵，转业回来在乡政府当过会计，干了8年，因看不惯乡领导的腐败，不干了，回家养牛。他快人快语，看不惯现在的世道，说说谎都得学，不然都没法活，这世道完了。我就从恶党的计划生育讲起，全世界只有中共邪党，哪怕孩子快生了，抓住也给你打掉。平时人们说谁断子绝孙，得恼人家一辈子，中共恶党做到就是让中国人断子绝孙，让你不是缺姑娘就是少儿子，让人们老无所依。人家台湾自由社会就讲多子多福，连总统讲话都祝福百姓多子多福。说问他入过党没有，他说在部队入过，早就不交党费了。亲戚家有练法轮功的，劝他退党，他没退，反正这么多年也不交党费了。说那人可好了，原来一身病，现在神清气爽。我就给他讲为什么三退，你对邪党发过毒誓，额头上打着兽印呢，但你看不见，就像你喘气的空气你都看不见。讲贵州省长不乡的藏字石，法轮功是佛法传世，现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不论白人、黑人、非洲还是北极，都有人学练法轮功。他说真善人没错，要都按真善人做好人办事，社会就没有腐败了。我退党，我抽时间回老家一趟，到村里找他们给我退了。一问他与我同姓，我说不用，你同意我帮你退。他很高兴，连连道谢。我顺手给他一个藏字石照片。说到此，刚好7点下班的时间到了，接班的来了。他连连要求我有机会再说话。过桥巧遇有缘人，讲真相。7月8号上午快10点了，天气热得很。我3岁的小孙子却突然又哭又叫，非要出去玩。这孩子平时可乖了，一点不调皮，今天这是咋了？我只好骑着自行车载着孩子出去玩。太阳火辣辣的，一点风没有，又热又闷，心里说师傅，让我们去见有缘人吧。出门不远一拐弯，是一座通向大商场的水泥桥，桥这边是丁字路口，汽车如流水。一位女士正在小心翼翼地过横道，我推车等她过来到桥边，搭话一问是远处来的，要去会朋友。我说我们是同路，就一起过桥。问答中知道他是一位退休教师，姓戴，我也是，刚好是同行，就问他三退没有。他说他是党员，好几个人跟他说了，那不是反党吗？我就给他讲藏字石，讲活摘奇观，讲大法的美好。他说他姐姐就练法轮功，80多岁了，身体可好了，一点病都没有，比他身体还好呢。那我就问他，真善人有错吗？戴老师，咱们都是老师，能教孩子说谎吗？都按真善人去做好人，社会能这样腐败吗？他说真善人没错，真善人好，这我知道。我说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中共坏事干尽，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多万人，天灭中共是天意，我们只不过是顺天意而行，咱们真的很有缘。刚才我小孙子哭闹着要出来，可能就是要见你吧。我随手给了他一个4号密封袋，袋里装着一张藏字石的照片，诸佛慈悲下凡间。他连连道谢，表示退出邪党组织，并答应回去告诉家人三退。真是有缘呐。电话中得知他的朋友快到了，我们挥手告别。骑车转了一圈，快12点到家，三退了6个，还没耽误发12点正念。在海滩给博士讲真相。前几天 随着孩子们旅游到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胜地，观看大海潮起潮落。儿子媳妇儿都随大批人流去了另一个风景山，我和孙子在海边的沙滩上等着他们。那时快12点了，渔民都回家了。与我们不远处只有一个中年女子，一手扶着装满东西的婴儿车，一手拿着手机，时而在打电话，好像是联系与她一起来旅游的亲人们。我对着她发正念，心里求师父救她。我领着孩子到她跟前搭上了话，原来她是河南人，一起来旅游的有十多人都去了那个风景山。我是北方边城去的，一南一北，这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问他看过藏字石吗？在手机上就能查找。他说没有，问我是咋回事。我告诉他是贵州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门票，500年前落下来的大石头，崩裂的断面上有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王。他马上就找到了，还说王比别的字大。这上头还有人问天灭中共是咋回事。说话中知道他是博士生，学体育的，他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人，对中共邪党很厌恶。他说没考上博士时，那时不明白邪党是咋回事，写过入党申请书，单位不批。现在博士毕业了，单位又多次找他入党。他说现在看着我了，我才不入呢。互动中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中共历次运动的邪恶，讲大法的美好，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全世界都知道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讲中外有关的预言，法轮功是佛法传世，中共邪党就是迫害大法的魔鬼。他说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呀？他要我演示一下功法的动作。我顾忌一下，不远处好多人呐。他说我想看看动作，我是学体育的。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展示了一下动功动作。他问有书吗？我告诉他上网查询，找动态网或无界浏览，找到大纪元网站给亲朋好友三退，上明慧网免费下载大法书籍，练功音乐。我说我帮你三退吧，起个化名万顺，三尺头上有神灵，神佛会保佑你平安的。万顺，他一听很高兴，很喜欢这个名字。我退，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时电话来了，他的亲人们从风景山回来了，找他过去。我拿出一个4号小袋子，里边装着藏字石和主佛下世到凡间的小袋子。我告诉他一定给家人告诉三退的事，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会万事顺利的。他非常高兴地接了过去，从婴儿车上拿了好多各种食物水果，非得给孩子。万事顺利，再见。我的小孙子也挥手再见。讲真相以来，我帮助三退的有上家里来干活的，有在街上要饭的，有在路边等车的，有在地里干活的，有做小买卖的，有扫大街的，有收破烂的，有司机，有医生，有大学生，最大官职是县委书记，最高学历是博士。我要牢记师父的谆谆教导。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心无杂念，抓紧一切时机，多救人。
面对当前迫害形势下的一点反思，作者大法弟子星河。大法与大法弟子经历了21年的迫害，期间众多大法弟子遭受关押、毒打、劳教、判刑、火灾器官等。因中共的连坐政策，大法弟子的家属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最近2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地被骚扰、被迫害，尤其是群体被绑架案例明显增多，背后中共鬼影重重。
七月份的几天时间里，我先听到我所在区的政法委开会布置清零行动，紧接着第二天，我又听同修说市政法委早已开会布置清零行动，大概是七月三十日。明慧网大陆综合里说，中共政法委将在近日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清零行动，更进一步佐证了近期大面积迫害形势的源头。我地近期被骚扰例子也明显增多，主要是由当地居委会或村委会配合派出所人员到大法弟子家问询是否还练，若签字保证不练，以后就不再找了，若练还会再来等威胁的话。我看明慧网上有些地区的洗脑班又死灰复燃，我弟一同修也正被动接受单位的洗脑宣传，若不转化被开除公职等相威胁，甚至我所在邻区的同修若不转化，邪恶扬言要把子女的工作开除等。由于中共长期以来对内洗脑宣传暴力镇压迫害正信，对外不讲诚信出尔反尔，向全世界输出共产流毒，尤其去年年底中共隐瞒中共病毒，不透明不公开，措施不力，导致全世界扩散，还有港版国安恶法的实施等，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阵营对中共的挞伐之声，并形成围剿之势，尤其是美国政府接连不断对中共官员及家属的制裁，使得中共内部离心离德，已无暇顾及其他。那么在此背景之下，中共邪灵深知来日不多，命将休矣，就会利用那些坏人搞起所谓的清零行动，借以毁灭世人，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大法学员，鱼死网破。邪恶之所以能搞起这样大规模的所谓清零行动，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我接触了一些同修，由于这些年的迫害，渐渐的人心多了起来，也得过起常人的生活来，尤其老年同修儿女情放不下，甚至还惦记着孙辈，导致大量时间都用在了情字上，甚至很少参与讲真相救人的项目。二，遇事不能向内找，不管我们跟常人还是同修间，在遇到问题时，第一念有多少能够站在对方角度去想的，看是否给别人带来伤害，尤其同修间，遇到问题时总是强调自己的对，不能够放下自我默默圆融，没有把遇到的矛盾当成提高信心的机会，很多时停留在表面的对与错上，还有干事心、欢喜心、争斗心等加重矛盾纵深化，还有严重的党文化思维使事情复杂化。三，对发正念不重视。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同修，无论是发正念的次数和质量上都难保证，有的人发着正念就倒掌，甚至睡过去，导致大量的邪恶清除不了，还干扰着我们自己，也影响着救度众生。我从八月初开始每天坚持多发正念，最多时一天发十个点的正念，每次最长时间四十分钟，人心明显少了，正念也强了。同修们，让我们重温师父在2005年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里的一段法。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 你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在世间常人中修炼，修炼中又直指人心，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物极必反，波极必复，这是宇宙亘古不变的规律。越是疯狂，也可能就真的到了邪恶被彻底灭尽的时候。对那些做得不好的大法弟子来讲，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对那些精进的大法弟子，是面临真正的回归。
心性在于八岁小外孙女儿预期学法中提高。作者：大陆山东傅一心。女儿回去后，只剩下八岁的外孙女儿留了下来。外孙女儿三岁前一直是我带大的，我知道她从小天真善良，六个月时就能打个小双盘，还留过照片呢。前几年回来，我和她一起双盘，她最长时间能双盘一个小时。我还跟她一起通读过一讲转法轮，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所以各方面表现得都很优秀。可这次回来后，我发现他不能双盘了，两条腿特别硬，特别是疫情以来，因为他父母都上班，没人监管，连学校的网课也没能坚持听全，课本上的基础知识要求也不能达到全部掌握，并且表现出不爱学习的状态，过去天天写日记的好习惯也没了，总之对学习没了兴趣。看到孩子的变化，我想只有大法能够改变他，只有慈悲的师父能够将孩子的一切不正确状态改变。想到此，我下决心想让外孙女儿学大法，让她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不好的习惯。8月9号他妈回去的第一天，我就和外孙女儿一起学起了大法。开始第一天，我们学了一个多小时，才读完了《论语》和《转法轮》的前六页书。就这个速度，哪年哪月才能读完呢？可是我这个念头一出，马上认识到，这不是干扰吗？干扰我们学不了大法吗？绝不能上当。第二天，我们接着学，还是同样的时间，我们学了12页，有进步，我很满意。小外孙学得很认真，开始不能双盘，只能单盘或散盘学法。读错一个字也必须再重读，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确实很难，但他就是能坚持下去。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就能读到15页了，第十天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读18页了，到半月的时候，我们读法就进入了最佳的状态，同样的时间能读20多页了。八岁的小外孙女儿读起法来既标准又流利，还经常给我矫正读法不标准的地方。我们在进步，我的心性也在提高，忍耐力、慈悲心都在其中考验着。我首先自己必须做好样子，我一直坚持双盘学法，一般是一个半小时，有时也出现闹心的感觉，但我否定一切干扰，坚持每次双盘到学法结束。到学法一周的时候，师父太慈悲了，大法太神奇了，小外孙女儿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大法前，每天早晨都会出现眼皮、嘴唇或者皮肤肿胀的很厉害，有时看东西都很困难，弄得也越来越不好看。从看大法书第一天开始，这种现象一次再没出现过，师父给他调整好了。还有一个，他小小的年纪 还患上了鼻窦炎，晚上睡觉张着嘴出气，每天起床后需要一大堆纸打扫鼻内的卫生。从学法开始，只有出现过两次很轻的同样状态。小外孙儿悟性很高，知道是师父给他消业，症状马上过去了，再没出现这种不正确状态。还有一次他滑舌板摔得很重，膝盖当时就出血了，当时是学法的第二天，还不会悟，给他涂了一点香油。过了几天后，他知道这是师父给他消业，也就感到是好事了。到一周后自然好了。再后来，每当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他都会谢谢师父，认为这是师父给他消业，症状很快就消失了。小外孙女在学法中心性提高得很快，知道当别人对她不好的时候，她要高兴地对别人好，知道了守德的重要性，并且她的悟性很快提高上来了。有时学法中有不理解的问题，她会认真地问我，我会根据她的接受能力给她解释词句的本意。譬如玄关在哪儿呢？檀中穴在哪儿？命门穴、玉枕穴等等在哪儿？还有副元神、主元神什么样啊？他会提出很多疑问。整个学法过程从来没出现一次发困的现象，也没出现漏字、加字、添字的现象，从来不把手指按在字上，做到了尽师尽法，真的像个大法小弟子的样子。到第十天的时候，他的双盘已经能达到半个小时以上了。学法十二天的晚上，他双盘听法达到50分钟了。第13天晚上，双盘达到了一个小时，后十分钟看得出来他的腿很疼，我对他说，受不了就拿下来吧。他说，不，我一定达到一个小时。就这样，他一直坚持到我们学法结束。我们共用了16天的时间，学完了一遍转法轮，同时还听完了一遍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在他回去还有5天宝贵的时间里，我们会将师父的广州讲法视频讲法看上一遍，加深他对大法的记忆和理解。这样我们在一共20天的时间里，外孙女儿达到了一口气读、听、看3遍转法轮，收益是很大的。师父真的管他了，各方面改观都很大。由于走进大法修炼，他的学习能力也开始提高上来了。开始学法时，做一份口算题，120道题需要时间半个小时，出错多时答16道题。经过十几天学法后，就达到了做同样的题只需要20分的时间，出错已经降到3个题以内，还做过多次满分。女儿看到孩子的变化，更加相信大法了。外孙女在日常素养方面改观也很大，过去在平日里存在很多不良习惯，学法后矫正了很多，如卫生习惯方面、作息方面、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如他写的日记善说道，善是一种美德，它给我们带来幸福美好，柔软温和的它像春风，吹走我的所有烦恼，润物细无声，它总在帮我，它的柔软身躯和美貌容颜总会给人带来美好的爱心。老子说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我也要像水一样不去争。我还要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才能做到善，才能成为一个善良的好人。8岁的孩子对善有这样的体悟，真的让我这个老大法弟子佩服着呢。他作学而思，本来需要半年才能学完的上下册内容，在学法这20天的时间里自己独立完成了。他妈妈根本都不相信，确实是奇迹啊，大法太神奇了。练古筝7级，学诗经，今年全国33万古诗朗诵比赛获银奖，看英文电影、阅读中外名著、学围棋等等活动中，现在表现的都很优秀。小小的年纪有幸得到这高德大法，这是生命的万幸，相信他一定会将来在大法中升华自己的。20天与外孙女儿一起学法修炼中， 我的心性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看到八岁的孩子学法有这么坚强的忍耐力，更坚定了我今后背法的信心。看到外孙女盘腿能忍着疼不开盘，更加坚定了我今后在练功救人方面吃苦的忍耐力。看到外孙女每天学法后还需要学习那么多常人的技能，更坚定了我今后修炼中做好常人中要做好的一些事情的决心。在这期间，我还修掉了急躁心、埋怨心、大声吼人的党文化，更重要的是对亲情淡了很多很多，看淡了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总之，这20天我的收获很大，感谢师父安排了这样一个提高心性机会，也谢谢8岁的外孙女儿学法修炼中恰到好处的配合。个人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指正。
师父救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个教师同修自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别的同修说遇到问题求师父，他总觉得这么麻烦师父不好，他认为遇到问题求师父会给师父添麻烦。一次他和一个外地同修切磋如何在学法中融于法中，这样提高最快，他才恍然大悟，遇到问题求师父是信师信法的体现，是修炼人应该有的状态。遇到问题，心中有师父，心中有法。一天上午，听到敲门声，一开门，一下子进来10来个警察，拉住她和丈夫就走。4个警察把她拉到3楼拐弯处，她想到了求师父，就大喊了3声：“师父救我！”刚被拉出门的丈夫一听到，也明白了。也喊了3声：“师父救我！”就看那警察像被定住了一样愣在那儿。趁这个机会，她和丈夫赶快跑进屋里锁上门。警察一看没办法，只好请示领导。领导说：“那就回来吧。”预谋的非法绑架迫害被解体了。通过这件事，同修体会到了遇事向师父求救是正念，是对旧势力的否定。
一次去急躁心的经历，作者日本大法弟子。要不是这一次充分地暴露出我那颗急躁的心，恐怕自己还不能意识到，因为人的性子有急有慢，生命的特点各有不同，急躁心并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所以就很难发觉并去掉它。而通过下面的这个去急躁心的经历，让我领悟到了大法弟子的任何人的观念都会左右着事情发展的方向，而要想从人中走出来，就应该去掉各种人的观念和执着。我从小就是一个急性子，动作快，干活也快，这样总受到领导或家人的表扬，自己就不知不觉地觉得这是一个优点而沾沾自喜。包括做家务和做大法项目都比别人做得快，这样也就节省了很多时间，就更加觉得急性子没有什么不好。在我看来，急性子还是慢性子本无可厚非，只是如果在情急之下达不到目的而产生出了急躁心，那就是作为修炼人应该修去的了。昨天收到了区里发来的需要更新身份证件的更新通知书，我想利用中午工作休息的1个小时去窗口办理更新手续，就骑着车子去了我们区的事务所。到那里先抽号，一看竟然前面排了16个人。我问了一位工作人员说需要等多久，他不置可否，我就想先看看再说吧，也许来得及。刚开始我还能沉得住气，可是当我发现只有2个工作人员在对应，而且进展缓慢，排号的显示器几乎停在那里不动了， 五分钟过去，又过去了十五分钟。这个时候我开始着急了，我下午还有工作呢，怎么效率这么低呀？我本来在离柜台较远的位置等着，因为心里着急放不下，就走到离柜台较近的位置，眼睛盯着工作人员和显示器的号码，一刻也不想错过，心里跟猫抓一样。正在我心烦意乱、焦急不已的时候，忽然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想到任何事情都没有偶然的，想起了师父在棒喝中的法，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我想修炼不应该放松，不论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是在修炼的路上啊。觉者的心应该是不为一切所动的啊。想到这儿，我开始不停地在心里念叨，急躁心死，急躁心灭。心中想着，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一切都是演化来的假象。我来日本20年，政府部门工作效率很高，真的很少有办理这种手续需要等这么长时间的。今天这样一定是冲着我的心来的。还想到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话，什么事情啊也不是偶然的，都有两方面因素，不是来考验你，那就是为了帮你，反正两方面，你就想吧，没有偶然的。我就想这一切都是为我修炼而来的，不能错过修炼的机会。当我的思维开始转变，我惊奇地发现眼前的状况开始发生转机。本来窗口只有两个工作人员，突然又上来两个工作人员开始对应，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竟然开始了小跑。这个时候显示器的数字号码开始不停地变换，有的号码因为拿号的人等不及走了就作废了，这样就越来越接近我的号码了。换了以前会觉得不可能来得及，而会中途放弃等待，而这时想到我是个修炼人，心里开始踏实，就继续发正念灭急躁心，并且发正念想，大法弟子的时间是宝贵的，不能让我来不及再跑一次。就这样开始的半个小时如同蜗牛一样的缓慢，在后来我扭转心态之后的十几分钟开始飞速的进展，不一会儿就排到了我。我跟工作人员说我马上还要赶回去工作，怕时间来不及，他就更抓紧时间给我迅速办理完毕。回来的路上我骑着车子像飞一样，只用了5分钟就回来了，而正常情况需要骑车15分钟，下午重要的工作一点都没有耽误。这件事情虽然很小，却让我更加意识到每一颗人心，包括自己生命中带着的特点跟一些思维习惯等等，只要受到了冲击就应该主动把它修掉，因为只要我们还在修炼的路上，这些都是珍贵的修炼机会，而且在发现它并主动去掉它的时候，会发现柳暗花明的到来。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法轮功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功修炼者不进寺院与深山老林，就在常社会中修炼，看上去与常人没有区别，一样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上班学习两不误，但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遇到问题上就能看出来。一个法轮功学员骑摩托车在红绿灯前等，一个人骑摩托车经过时擦着前轱辘走过，没有什么损失，只是裤腿处有点灰。他当时随口说了一句，你怎么骑车不看路？那个人立刻不愿意了，把他的腿放到他的摩托车上，说你看咋办。他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赶快道歉，对不起，是我的不对，我说错话了。这个人马上把腿拿下来，说 今天不讹你了，就骑车走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开三轮车载客挣钱，一天他想超车，想多拉几个人多挣点钱，结果蹭上了前面的一辆高级轿车，把轿车的后视灯和前边的保险杠撞坏了，两个车门撞进去两个大坑，他一下子懵了，把三轮车卖了也不够赔啊，他就求师傅，师傅我错了，我有利益心，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求师傅帮帮我，我也赔不起。司机下来直蹦，他劝司机不要发火，你说怎么办吧。这时车上下来一个中年人，前后看看车，对司机说了一句走吧。司机不愿意了，问这后视灯坏了怎么办，答回家安一个。又问保险杠坏掉了怎么办，答回家修。又问车门这么大两个坑怎么办，答回家修。然后他们就开车走了。过后他的朋友问赔了多少钱，他说一分钱没赔，他们都不相信。他把事情经过一讲，他们才相信，只觉得法轮功学员就是不一样。一个法轮功学员正开着三轮车在街上走，被交警拔下了车钥匙，然后交警到旁边的岗楼里了。他当时就找自己，师傅，我不知道我哪儿错了，求师傅帮帮我，我有什么不好的人心一定去，不能让警察做不好的事。就这么一想，就看见交警在岗楼里喊他过去，把车钥匙递给他说开慢点。修炼人与常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心态很正，平时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态，遇到问题知道求师父，找自己不正的人心，敢于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所以能得到神佛的帮助，大事化了，小事化无，得到常人眼中梦寐以求的福报。
念一正，妻子态度瞬间变了。作者大法弟子。修炼之初出现病业假象时，不管多么严重，妻子怎样逼我吃药或上医院，正念之下都能出现神奇，也有力地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以后再有宵夜表现，妻子也就不强迫我了。由于修炼上的漏，两年前身体出现痔疮假象，一直持续未愈，严重时便血呈喷射状，便的满便池是血，孩子妻子都很担心，一直逼我去医院。我虽然执意不去，但长久不愈，心中未免犹豫。针对此情况，同修也帮我发正念，也帮我找原因，但搞了一圈还是没有解决。这期间我也在查找修炼中的漏洞，强化发正念的力度，似乎也有一些改变，但没有根除，心里不稳，不知啥时能好，又怕妻子讲给亲戚和熟人，影响大法弟子形象，破坏大法。正因为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钻了空子，促成不好的结果，给修炼带来污点。前两天妻子竟强令给我敷药，无奈之下顺从了他，第二天又敷了药。这是自我修炼以来的20多年首次用药治病，心里特别难受，一时找不到自己漏在哪里，很苦闷。事后我想，绝不能让他再干扰我的修炼了，我的不正确状态会在大法中归正，不许邪恶的生命借他来搅乱。作为老学员，修了这么多年，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修炼人的问题要在心性上找原因，提高心性才能过去难关。再说给身体弄进这些黑乎乎的东西，不得师父再给清理吗？那怎么行呢？当归正认识，我就想 我得向妻子讲真相，让她明白修炼人有修炼人的状态，我会对自己负责的。当妻子提出还要给我敷药时，我语气平和地给妻子讲修炼有修炼的状态和办法。没讲两句，妻子态度瞬间变了，说：你要是再疼得愁眉苦脸可不行，我知道我的坚定一念，师父就为我解体了磨难，同时那个所谓的痔疮化为乌有，因为我的心性真正的提高上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你不是有师父管吗？回头看看邪恶为什么在我修炼之初动不了我，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却能够干扰到我呢？我发现执着时间，看重表象，不能从法理上去认识问题，所以病业时间一长心就不稳了，其实质还是信师信法打了折扣。可见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信师信法真的不能含糊，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出。
听易师恩讲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段时间我把79集易师恩连续听完了，时常泪流满面，有时又不由自主的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肯定是我的真我看到了什么或感受到了什么，而我人的这一面只是随着同修们的回忆去想象，想象当时师父的音容笑貌，似乎我也在师父身边很幸福，忘记了人世间的一切。从同修的回忆中我悟到了一些东西，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师父不仅给我们讲法，还慈悲地以身示范我们。师父很慈悲，经常是面带笑容，总是宽容地面对弟子，很有耐心。下面听法的人中有人骂师父，师父明知道也不计较，照样笑眯眯地度那个人。陪几千人在烈日下面照相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师父仍不知疲倦地坚持照完。在台湾讲法时，讲桌边有两只强烈的投射灯，照的人难以睁眼，师父就这样一连讲法五个多小时。师父讲法期间经常几小时都不喝一口水，反观我们弟子学法时喝水呀这个那个的事儿该有多少，一点也不严肃。师父很守时守约，每次讲法从不迟到，还经常提前早到，经常提醒学员不要迟到。我们小组学法包括平时约定的事，时常有迟到的失约的。师父很节俭，哪怕是一粒谷也剥开壳放进嘴里吃了，弟子吃剩下的面条师父就倒进自己碗里默默地把它吃干净了。常年吃方便面，有时啃发霉的馒头。师父女儿穿2元钱的鞋，师父的衣服朴素正规得体，有的比较旧但洗得很干净，里面的毛衣都打了补丁了。师父心里只有众生和弟子，师父一年到头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四海奔波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师父从美国回来刚下飞机，饭都顾不上吃，就赶来给参加北京国际法会的弟子们讲法。他经常与弟子一起背资料及火车，没有一点架子。师父曾经说过，架子是个好东西吗？澳洲讲法录像里面讲的，每到一处师父都要在当地清场处理方方面面的事情，在武汉讲法前还亲自布置会场。师父有时趁乘车的空隙看学员的心得体会，有时一次讲法就是几千学员，看这些心得体会 师父经常看到深夜，这得耗费师父多少心血啊。师父有宏大的宽容，有两次在餐馆里被店主人莫名其妙的冤枉数落，师父都一声不吭，默默地走了。有一次师父走出门了，那个店主人还不依不饶地唠叨师父，师父也不理睬。这就是师父讲的大忍之心吧。想想我自己经常为芝麻小事愤愤不平，真是惭愧啊。师父的安排非常巧妙，师父与哪个学员见面，在去讲法场的途中见到谁，见几次，看谁一眼等等，都是有安排的。我猜想，说不定同修们有时见到的是师父的法身呢，因为我们是在人中修，有眼见为实这个框框的局限，许多高深的法理一时难以接受，师父就有序进行，用手法给人治病。师父其实瞅你一眼，功就打过来了，不需要手法的，让我们易于接受才这样做的吧。讲另外空间的时候，师父就从杯子里往外拉出另外空间的杯子给学员看。师父要求我们要协调好，在讲法班上给学员集体清理身体的时候，师父经常叫大家一起跺脚。师父治病是无需任何动作的，当时要求大家听口令一起跺脚，这样做可能是要求弟子们行动统一，协调一致。比如后来的游行、神运等方方面面都需要我们协调一致。当时现场有部分同修因为心急而提前跺脚，师父叫着说，你们学法要这样积极就好了。师父说的大意，这个听口令一起跺脚里面有很深的内涵呢，这里仅是我的个人所悟。师父多次对学员说，你们是种子，这里面包含了师父的多少期盼呢，这些学员在后来的弘法正法中一定肩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每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其实都是师父挑选的种子啊。一次师父安慰一位家境贫寒的学员说，够用就可以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是人世的匆匆过客，是来修炼的，主持正法的，对俗世的东西要看淡看清。师父要求我们实修，在澳洲学员们正在练功，师父来了，他示意不要打扰，让学员们把功练完。到台湾，师父不让更多的人知道，来去都悄悄的，很低调，以免让学员波动而干扰实修。师父还说，我给你们的是金子，你们却要佛脚底下的土，大意这对我们是一个警醒，听师父的话了吗？我们选择的到底是什么？我弟很多同修近期在听易师恩，很多人都流泪了，都盼望着早日亲见师面，这一天越来越近了，精进吧同修们，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感谢写稿与我们分享的同修们，也感谢易师恩节目组的所有参与者。
修炼人时刻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作者：衡阳大法弟子。一天，我看到大约四五十岁一中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很可怜他这样的年纪就坐上了轮椅。我把手中的真相小册子送给他，他拿到手里看了看，然后往脏地上一丢。我心想，你不要可以退给我，怎么往脏地上丢呢？有些埋怨，闪间又想，这不是怨恨心吗？神佛是不会埋怨的。师父在红银三的为何拒绝中说，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于是我马上从地上拾起来，去掉小册子上的灰尘，并和蔼地对他说，不要可以退给我。别看这小册子，人类大劫难来时是可救人的，使者就知道是个宝，这时对方默不作声，也知道有些理亏。 其实我们每天出去讲真相，就像和尚云游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辱骂你、讥笑你、讽刺你，就看你动不动心。一次我送给老者真相资料，老者说：“你这死脑筋。”我笑着回答：“人没死，脑筋怎么会死呢？”有时还有人气势汹汹地扬言要打人，我都笑着回答：“请不要动气，以免伤了身体。”修炼人时刻要保持祥和的心态，尤其是每天与别人讲真相，随时注意自己的面部表情，在世人面前一定表现出祥和和慈悲的面容，和蔼可亲，给对方有个好的形象，使对方容易接受。一次与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她很愿意听，也愿意要真相资料。忽然一位男子，她丈夫跑过来大声辱骂我，诽谤大法。那女子说：“人家都笑容满面对着你，一看就是个善良的好人，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这时她的气真消下来了，使我体验到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顺便提一下，练第五套功法时，师父的口令讲：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看到许多同修面部表情根本没表现出来。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